库里布雷克新意更新系列第23期，我们在讨论新意更新。现在来看一些你能做的实际练习，促进新意更新。在我讲之前，我们会说到一些模板，还有我们会给在这上课的所有人发一封邮件，把新意更新的课程发给你们，确保你们收到链接，以后还能再听。我们会讲到你们回去以后该如何去做，因为后续非常重要，不仅是现在听到这个，后续也要持续进行，来保证一致性。我们希望你能做到。我们之前说过，用一些神的话来宣告，你用一些经文把它们变成第一人称。我们展示过怎么做，我们用承认在你里面的这个小册子来做。小册子里配套还有一张 CD， 就是从经文来的宣告，你可以跟着他们来，在车里播放，你去听，跟着说，到哪你都能带着，不管什么时候。就像我们上节课结尾说的，当你早晨醒来，试着慢慢醒过来，不要用很嘈杂的闹铃，你可能需要比平常早5分钟醒来，不要马上从床上跳起来，花点时间留意最早的念头。就像我说的，对我来说，很多我的启示就是当我早晨醒来，早在我思考之前的念头，神在说话，我听到他的声音，听到他在说话。如果没有，你能分辨其中的区别，我会仔细去听，不管什么时候。如果你留意到你的念头或是神说的话，你把它写下来，有哪些话你可以记笔记。其实我们做了这种本子，能帮你做这些，还附上时间，你就能查，记下你该做的事，会有每日评估表，我们一开始就填好的，我们一会儿来看。你把这些记下来，你的第一个念头，你的梦是什么，你把这些写下来。一些人说很多人做梦但不记得自己的梦，当你开始留意，有些事你会记得，有些你不需要记得。你知道有些是我们说的梦到披萨，就像是前天晚上吃了太多披萨，做了一些怪梦。我们说的不是这种，我们说的属神的梦，你越默想神的话，神会给你好梦，他会给你一些梦，向你显现一些事，甚至有时候是警示，要预先知道一些事，神会向你说一些很奇妙的事，你要准确地把它们写下来。记住，当你一醒来，第一时间照你记得的完全写下来，那不是解读的时候，首先完全照原样写下来，然后如果有必要，你可以求神帮助解梦，但不要先解梦，因为那样你会倾向于有所改动，所以先要准确地把它写下来。现在我们稍微讲一下想法，每个记忆都是一个想法，每个想法又会成为一个记忆。你觉得我刚有一个想法，但现在没了，不，那想法不是没了，只是被归档了，还在那，并且会留在那48小时，然后你来决定它的去向，要么进入长期记忆，要么作为大脑能量被消耗。每个想法记忆都会变成脑神经树的一个分支。我们说的不是你大脑里有树，我们说的是神经元、树突这些。如果你想进一步了解记忆和想法，我非常推荐叶博士的书，这方面他讲了很多很好的细节，会给你一些图片等等。我们受命掌控我们的思想，这是一个命令，你可以在马太福音6章25到31节找到，你可以在马太福音10章19节找到，马可福音13章11节，路加福音12章22节，你可以一一来看。我们也被吩咐，如果他们没有与神的话对齐，就要把他们攻破夺回。哥林多后书10章4到5节，我们征战的兵器本不是属血气的，乃是在神面前有能力，可以攻破坚固的营垒，将各样的计谋、各样拦阻人认识神的那些自高之事一概攻破了，又将人所有的心意夺回，使他都顺服基督。告诉你，你刚开始这样做时可能会难，因为很多这样的想法闪现在你脑海里，你要抓住每一个不对的念头让它降服，这需要付出努力，但是值得的。事实上这不是你能选的，你受命去做。我们要意识到，你练得越多，你做得越好，越容易，很快你想都不用想就能做到。 我刚刚讲，你不用想，是说不用有意识的去想。一个想法可以被想成是一棵树，有主干和很多分支。事实上，这些分支可以多达7万个，非常奇妙。分支越多，脑中占有的空间记忆越大，脑中占有的空间记忆越大，这个想法就越容易被取用。这个分支极多，即想法的树，是由叫做神经元的细胞构成的。这些神经元可靠电来传导激发，这意味着你可以用电来刺激细胞。实际上，很多时候有医生和一些人会用电流激发你记住一些他们要你记住的东西。这未必是他们想做的，但是他们可以，因为他们在找一些东西，或是你有一个测试，或是别的。他们把这些东西放上，当他们发送这个电脉冲，你会有这些想法，你会想，哇，那是什么？事实上，电脉冲穿过那个思想记忆，把它带出来，因为它接收到一个电脉冲。其实我昨晚看了一些东西，做了更多研究，有这样一台机器，我不打算说名字，我不会给它做广告，很不可思议。人们如果要去做，很容易，你去，他们就给你做实验。其实就是他们把电极放在上面，这样就能监测发生了什么。然后他们有意引入电脉冲，它可以有几种不同的效果。他们提到最多的两件事是：第一，它能减轻疼痛，因为它用电激发处理疼痛的神经元，获得注意，这样你就不会想到疼痛了。用处就在这里，疼痛止住了。一段时间后，它教你怎样控制或应对疼痛。另一个方面就是，他们发现，当他们开始这样做，那些患严重抑郁症的人，他们本身在用其他方式止疼。他们意识到，同样的电脉冲可以去到大脑某个特定地方，因为他们可以瞄准大脑的某些部位，这些电脉冲只去这些部位，就是脑叶的某个区域。但如果那个区域有某种神经元连接到大脑另一部分，这个电脉冲会进入大脑那个部分。当这种情况发生时，他们注意到人们逐渐摆脱了抑郁，因为这能影响到大脑里处理抑郁症的部分等等，实在很神奇。我看到他们已经开始测试一些东西，后来就成了常见疗法，被用来止疼和治疗抑郁。我看到的那个仪器非常大，是一把椅子，你坐上去就在上面进行，很不错。它展示的是大脑本身，不是思想，而是大脑。大脑是储存思想和记忆的地方，思想进入到里面，运用它们。但你必须意识到是思想在决定。有时候我们以为这些想法会来，我们以为这些想法只是一时兴起。其实这说明有两件事，两件都适用。我们可以说，第一，这是因为思想没有受到管束，缺乏自律。如果你大脑里持续不断有想法出来，尤其是那些你不想去想的事，这是不受管束的思想，缺乏自律。这说明你没有在那个思维领域里操练节制。好，这是一方面，不管怎样，这是真的。另一方面是，这是仇敌唯一能击中你的地方，它会向你发射一些想法。如果你老是被很多想法轰炸，就是缺乏自律。但你也要认识到，如果仇敌试图把这个想法射向你，它进到了你的脑海，你在思考那个想法。仔细想一下，如果你在思考某个想法，这就证实这个想法不是从你自己来的，因为不管它什么时候进来，你在思考这个想法。假如仇敌把这些想法射向你，而且常常是这样，他还成功了，这就再次证实你的思想缺乏自律。听好，你有信心做盾牌，能灭尽恶者一切的火箭。如果没有灭尽恶者一切的火箭，要知道那些火箭，它们可以是疼痛或其他什么，但火箭主要是思想。你的信心盾牌是属灵的，能灭尽每一个飞来的火箭。所以说，仇敌可以发动进攻，但你能熄灭它，并在你思想里建立神话语的坚固台，这保守自己不受攻击到一个地步，它无法对你产生任何影响。你会到一个程度，就像是某个想法可能想进来，但你会认出来。当你认出来以后，第一个念头就是：魔鬼， 你太蠢了，这太明显了，或是说你真是蠢透了，到现在你还不明白，那不管用，我才不会照做。像这些 99% 的情况都能借着你操练约束你的思想解决掉。约束你思想最速成的办法就是约束你的舌头，因为心里所充满的口里就说出来，马太福音12章34节。但开口之前，它会先经过你的思想。当你管好舌头，听好，这是关键。就像我们之前说的，你得到信息，它以想法的形式来的。我说出一个想法，你听到的是一个说出来的想法。我知道这很简单，你听到那个想法被说出来，现在你听到了那个想法，然后你就让它在那里停一会儿，你来决定。巩固那个想法的方法之一就是说出来，像我们这样上课的情况就很难去做。但我们注意到一件事，这件事让我很兴奋，因为这么说吧，你有这个念头，你会想，哦，对，有道理，在属灵上能说通，但逻辑上或物质界未必说通，但它属灵上说得通，和神的话能对齐，你也会有一些经历，对，我经历过这个，对，没错，能理解。然后不管什么时候你有这种经历过后，你会发现这其实是启示，因为这是属灵真理，是启示，但它没有被操练。神想让它被操练，所以神赐下启示。神通常会这样给，神不会给那些不愿分享的人很多启示。如果你不分享神给你的东西，神往往不会给你那么多，因为神想要传出去，这就是为什么神要给，神想把它传播出去。要知道，如果这对你有益，对人人都有益。这么说吧，如果这对大家没好处，对你也不好。所以有一件事我们开始在做，在我们做生命团队培训时，你们当中有多少人在这？有一些门徒培训，生命团队培训，大家还记得吗？有一次，有天晚上，当我讲到我出国的时候，这是不一定都在国外，就是我去国外的时候，我有翻译，我注意到一件事，翻译能领悟我的信息，好过很多坐在那里的人。我开始意识到他们被眺望，比很多人都早，是因为他们说出来了。所以我就把事情联系到一起，我就明白，能领悟这个的最快方法就是去传讲它。如果你传讲它，你就能明白。很多时候人都说教导是二度学习，当你教的时候就是再度学习。如果你真的想学，就去教它，那才是你真正学的时候，这种更好。所以我在做生命团队培训、门徒培训的时候，我发明了一个术语，犯不着惊讶。在这次的课程里，我就发明了一两个，但我发明了一个术语，叫做同志翻译。就是说，如果有人替我翻译，通常我说英语，然后他们说西班牙语、法语、俄语或别的语言。但同志翻译意味着我说英语，他们也说英语。为什么要这样？因为这是同志的，同一个语言。当我用英语说，他们用英语照样说出来，这很好，因为首先我能确定他们讲的是对的。很多时候，如果是别的语言，你根本不知道他们在说什么。这是我发现的。第一，我自己站在讲台上，我在那个时候找了两三个人，就是说我把他们叫上来，他们给我翻译，从英语翻成英语，花大约3分钟翻给大家，很短的时间，为了让他们适应一下。所以我会说，每次我讲给说外语的人听时，我有一个翻译，我的讲道方式就变了。说实话，我得慢下来，我必须要构思想法，一段段来说，这样他们才能听进去，他们就能用自己的语言组织好，然后表达出来。他们这样做的时候，我就构思下一个想法。一般来说，当我讲给说外语的人听时，出来的信息更强、更直接、更整齐有序，因为我有时间去思考。有时候神的启示临到像水流，我会岔开，你知道，圣灵就这样流过你，尽管如此，他还是会排好，因为他就照着我能说出来的与我同工。所以我就会说，这是我发现的， 第一，没有一个人确切地重复出我说的话，其实他们要做的只是重复我的原话，没有一个人做得到。然后我就想，天哪，我的主，那些翻译用别的语言会说出什么？如果人们用英语翻成英语都说不好，更何况从英语翻成俄语得有多糟，再加上别的语言。大家只能信神，他知道怎样向人传达他的话，我们就继续前进吧。关键在这里，门徒培训就是这样。也就是说，保罗知道他可以离开提摩太，离开提多，离开这些人，知道他们会完全照着他要说的来说。为什么这么说？不是因为他们按原话记住了，而是因为他们吸收活出来了他的信息。没错，我保证他们说的是短语，他一句句地说，他们也一句句引用原话，但同时他们要能将信息与当地的情形、人的状况相结合。保罗说，无论我去哪，我都说一样的话。他就离开了提摩太和提多这些人，他们就讲出了一样的话。我很肯定，很多次每当保罗讲道，他们就会坐在那，口中重复同样的话，因为他们不是一个书面性的国家，是一个口语化的国家，所以他们习惯了重复原话。今天教会牧师在敬拜讲道时说一些话，会众响应，就是源自于这。你甚至聚会程序中有写，牧师说，会众回应，就这样一来一回。很多时候他们说的与响应的完全一样。当然在现在很多灵恩派教会里，我们就会这样说，好，照我的话重复，大家就会重复一遍，希望是完全照着原话说的。这么做的原因在于，为了确保他们能真正掌握。想象一下，这可能会花上更久。想象一下，如果我说，跟着我重复一遍，从我们这节课开始到整节课上完，你们做的就是跟着我重复我所有的话，我说什么，你们就说什么。想象一下，不是所有写下来的手册上写了的，而是凡我读的，我说的。当你离开这里，你会自动能记住至少60%的内容。如果不这样做，除非你笔记做得很好，不然你只会记得10%，因为你只是在听。如果你笔记做得好，能记得多一些，除非你笔记做得很好。或者还有另一个原因，昨天我们讲到有些类型的讲道不太适合我，不是我贬低别人，其实大部分是我喜欢的。这其中有个很好的原因，因为任何一个连于某种情绪的想法会更容易被记起。你们有多少人曾经回去过你的小学？你就这样走进去，你还想着别的事，只要你一走进来，一瞬间你就回到了过去，全记起来了，就像你还是个孩子，看见你认识的其他孩子，你还记得他们说了什么。你可以去咖啡馆，首先触动你的是什么？是气味。我不知道他们怎么做到的，34年后还能保持一样的味道，但确实这样。想想看，你一走进去，一闻到那股气味，你就立马回到过去，或是你看某样东西，你看到一个奖杯，你一下就回到过去，因为那个奖杯与某种情绪相连。所以说，你越能把五种感官的任何一种和你的思想、记忆连在一起，它就越与你紧密相连，就越容易想起。有一些事，这很不幸，你可能听到一首歌，20年没听过了，但你就能记得每句歌词，甚至还没唱，只听到前奏，你就马上知道接下来是什么，一整首曲子你都知道，就像你刚听完一样。这展现了你真正的记忆力有多好，能记住所有细节，记住音符，能记住旋律中的音符，让你知道这是什么。要知道，其实是这个想法让手机上有了 SHAZAM 这个功能。你想听，哦，那是什么歌？好，我摁下 SHAZAM， 很快它就能告诉你。这个 APP 是基于你怎么想的，因为它是由一个思考的人创造的。任何东西都是照着人的思想创造来的。为什么？因为那是人制造出来的。所有的东西都是这样来的。我们一会儿回来继续把这些讲完，有一些我们要来看的，我们下一期来看吧。我们回来接着说， 大家先休息一下。